好，今天呢，这个是我们的。
你知道用那个开头吗？
哪个开头？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晨不举。这个。
对。
好，再一个，再一个。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晨不举。
不，再拍一次哦。
哦，好，来，三二一。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晨不举。
我是小妹。
好啦，今天是我们的 Podcast 第十。
第二十了，二十，
哎呦，破十，二十了，好不好？我们终于走向二十大关了，不错，好
了，花了大概10个月，
10个月吗？
差不多吧，我记得好像八月开始录的吧。
哇，你记得真清楚，我都已经忘记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总觉得是很久以前。
哎、欸，等一下我换一下椅子，这个椅子会叽叽叫，等我一下，
专业一点好不好？
干，最近刚换房间呢、
啊。OK， 换到另外一边去了啊！
对，
你就自己住到一个家啊，从东边搬到西边，
感觉
你就很像是以前的那个民俗故事搬砖头那个是谁啊？
搬砖头，哎、欸，有个
很努力的搬砖
人吗？有个人吗？哎、欸，好像有、欸，
有啦，
敢忘记了、啊？
有一个
之前在国军里面，应该很多人在做一样的事情。
哎、欸，这种东西其实是也是有经济价值的，你知道吗？
啊，就是我叫你吃大便，你我给你100万，你再叫我吃大便，你再给我100万，一样的意思啊，就是产生 GDP 嘛。
为什么是吃？为什么要吃大便？
不就是任何事情不都一样吗？不就是有 GDP 啊？
一般可爱一点的例子，不就是挖一个洞，然后
哎、欸、是这样子吗？我听到的是吃大便，
没有啦，不是吃大便，是因为吃大便它还是你还是有消费，就有点像是你吃东西吃掉嘛。
哦、
经济学上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你挖一个洞，然后我给你
再把它填起来。
填起来，然后又给我钱，哦、所以 GDP 增加200块，但是那个洞还是填平的、
哦，
就没有差。
那国军真的是我们经济生产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呢。
啊、哦，当然啊，
他们都没有被计算进 GDP，
没有被计算啊。
这些拔草什么之类的应该没有吧？
不是也有时薪吗？也有个时薪8块吧，
8块半。
对啊，那也算是有 GDP 的一部分啊。
哦、
所以如果我们那个军力鼎盛、哦、越来越多军队。那我们
挖洞
成长，
不能补洞。
对对对对，哇！那我们那个账面数字就很漂亮了。好了好了好了，
讲废话。
好了，今天换我来分享嘛，对不对？
哎、欸，好，最近怎样？有念书是不是？念很多书哦。
有，我最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读书2个小时，
不是每天下午才睡觉的习惯。
不是，那个算习惯吗？因为人累了就会想睡，就是、这算习惯吗？
就是变成坏习惯，日夜颠倒坏习惯，
应该也算是某种坏习惯。但还好啦，我本来睡得少，所以调得很容易，也没有关系。OK， 反正最近呢，就是养成了一个每天读2小时书的一个习惯。那也因为这个习惯呢，在延伸了其他后续的各种习惯，然后这蛮有趣的，在后面可以分享。
哦，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就是说我最近读到一本我觉得很有感的书，应该蛮多人都知道了。它其实是前年就已经出版了，我记得是前年啦。它叫做《原子习惯》。
哦，很红欸，应该也是有在什么博客来啊、成品什么都也都是排行榜前，在那个啦，在谢孟空出书之前，他应该都在前几。
谢孟空出什么？
灰阶思考。干那本真的很扯，那真的是所有的榜都第一名欸，从实体到线上书。我没有看书，但我只有看这个榜单。
我知道这个榜单，那、哦、我就很想买，但是我有点想要先把我，我为什么会开始看书？是因为在家里闲闲没事，我想要把一些家里还没有看完的书先清一清。
哦，也是一种整理房间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一进一出的概念啦。
Okay、
没有东西出去，不要有东西进来哦，就不会乱这样。
这本书大概在讲什么？
它就叫原子习惯嘛，它其实就是用一种很小的习惯，原子很小嘛。
嗯，
大概的意思就是你用一种很小的习惯养成一个大习惯的概念，有点像是复利效应啊。
嗯，
就你每天存一点点钱嘛，最后这些钱就因为复利变得哦非常可观这样子、啊。比较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应该就是那种什么啊，你每天努力什么0.1%啊，长久下来你就会很有效果啊，
嗯，
就至少会比昨天好嘛，0.1%这样子累积起来，
对对对，慢慢的累积。
对对对，然后反过来说就是你每天摆烂一点点啊，长久下来呢，摆烂这个
就会
变成习惯之后，对，你就趋近于零，哇，你就整个鸟到不行，躺在那边，哦，就大概就这种感觉。好，那反正就是我们平常那种有很多。习惯看起来好像都很小，但是你只要一直执行之后，那个结果就会带来很大的不同。这本书大概就在讲这件事情啊，整本就在讲。
第一段有没有先举一个例子之类的，积少成多的例子？
好像就是复利效应。
OK， 好好好。
对，因为前阵子复利效应很有名嘛，应该也是因为那个巴菲特吧？那这本书前年出的，然后有可能他参考他的。
OK，
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讲到这个效应，就是你从现在往未来看的话，现在累积一点小习惯，不管是好或坏，都会为未来带来很大的影响嘛，对不对？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像，听起来很像狙击手。你要打一个目标，你一开始可能只、就是从你这个位置，你只偏移一个，比如说零点几毫米这样子，那你子弹飞出去好几公里，就会偏好几公尺。
OK，
就这种感觉，对 对, 對、okay. 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很直观。嗯，啊，反正简单来讲，我们刚刚讲完这些东西，包含那个书名《原子习惯》，哦，就基本上是可以说完整本书的概念的啦。
OK OK， 那他还花个两三百页那么多废话是什么意思？要干嘛？
没有，就差不多是这样子。我们这一集
就到这边。
没有啦，没有。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概念，我们不一定会去做嘛。嗯，我顶多就是哦，我知道这件事情了，哦，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书里面我觉得还蛮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很明确的会告诉你说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再一步步的告诉你说那你该怎么做。
OK，
就是更具体了嘛。你更具体，你就好像有一个企划一样，它写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你就至少不会就是像我们之前聊的，就是当一个目标不够具体的时候，你根本不晓得怎么开始。那我
哦，所以它的这个概念基本上可以不只是生活上，比如说工作上或其他领域，基本上也都可以应用。
哦，万用。哦，万用
哦。 OK OK， 好，对
对对，你不管是想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或是一个坏习惯都通用。
哦，还也可以养成坏习惯。好好 OK，
不是养成一个坏习惯的消失，不好意思，因为我一整个晚上没睡，我到现在不我会尽量就是我要工作，好好工作，对不对？我们要分享就好好跟大家分享，要维持。我不觉得我现在有点亢奋吗？我觉得就是有点
没关系，我觉得这样很好，就维持到录音结束差不多。
不行不行，录音结束我们还要去玩 WePlay 啊，晚上再玩，趁到晚上。 OK， 好啦，回到重点啦。总而言之呢，今天就是我主要会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本书很不错的地方啦，因为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买这本书来看的，我真的蛮推荐的。所以我简单讲一点概念之后呢，我会再分享几个这本书我自己有被 touch 到的书中金句。
OK，
他那一句他可能不是标题，不是什么，他可能就是一个段落中间一句，我觉得那一句
就是你有拿笔画线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就让我很有感。okay. 因为我通常我看书的时候我都会写笔记嘛，然后因为我现在有 iPad， 所以我现在都是用电子笔记这样子。通常我一本书可能就写差不多五页，这本书我写了十一页的笔记。哦，所以我觉得让我蛮有感触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现在目前状况，可能对某些人来讲就是可能那么你自己习惯那么差，难怪就是你对这本书有感。
哦，对，你觉得越有用，那应该就是你越需要改你的习惯。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蛮有用的。好啦，那我们直接来分享一下啦。既然它叫原子习惯嘛，我们先分享一个怎么样建立一个好习惯这件事情。
哦，因
为好习惯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什么重复26天什么啥小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也没错，但是问题就是你要怎么重复这件事情不会让你放弃。哦，对，你可能会觉得 OK， 好，那我比如说我每天都要运动，可是我可能三天五天我又不行了，那怎么样让运动这件事情持续做下去，就是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其中一个重点。
哦，我觉得对我来讲运动可能还算是门槛相对高的事情，我觉得光是连续26天要9点之前起床就蛮难的。
我不用担心哦，这本书也有解决到这种东西。
哦，好，
还
蛮
猛的，
蛮好奇的。
對對對。 OK， 好，要怎么样建立一个好习惯呢？这本书它其实就简单把它分成四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就是让这个习惯显而易见，我先把它讲完好了。
好，
第一个是让这个习惯显而易见，然后第二个是让这个习惯有吸引力，然后第三个就是让这个行动轻而易举，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让这个奖赏令人满足。其实大家听这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轮廓了啦，就是好像譬如说我们说第四个让奖赏令人满足，这个好像很常听见吧。
其实跟我们之前讨论有点像嘛，对，就那个鼓励机制。对，
对对对对对，你要给你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奖励，甚至是什么惩罚机制什么之类的。OK， 但我觉得这本书又更具体了。对，用更具体的在聊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那我很好执行。
分别从这四个步骤来解释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让习惯显而易见，这可以直接提一个例子。譬如说这本书里面他就劈头呢就聊到了一个例子，他说某一间医院里面的护理师，他想要改善这个医院里面的其他护理师啊、员工啊跟一些进来的病患们的饮食习惯，他想改变这件事情而已。他就只是在餐厅改变饮料摆设的方式，原本餐厅的柜台旁边就只有汽水，他就在这个汽水的柜里面多放一些水， 瓶装水这样子。
哦，
除此之外呢，他也在各个食物区都摆放瓶装水。
哦，就是鼓励大家喝水。
对对对对对，就是哎，这边也有，那边也有，那边有。其实这种概念有点像是我们去，譬如说什么全联啊，或是买什么东西，他在结账柜旁边就会有一些
啊，对对对，
可乐啊，就这种感觉，
买一送一，第二件六折。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譬如说卖场的可能这一排全部都是清洁用品，可是它旁边却会有一条挂着，譬如说什么小小的科学面啊，或者什么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这种，就是明明这边有出现过了，另外一边又出现过
哦，
它就是让你到处都看得到这个东西。回到我们刚才那个例子，就是那个想要改善医院员工饮食习惯的那个护理师，他就是去改变了这件事情，就是在各个地方都摆放水，最后的结果就是可乐销售量下降了。差不多10几%， uh-huh. 水的销售量上升了25%。
哦、oh, okay. ，
我们平常在吃东西或是用某个东西的时候，常常不是因为那个东西本身的价值，
嗯，
而是因为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东西被放在那里，
就
是、
而且你取得很方便。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桌上会摆一些便条纸。
嗯
啊，或者是你在整理桌子的时候，你会放便条纸，那有时候你就把它收到抽屉，除非你的抽屉就只有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而且你很常用到，你就会每次要用的时候打开，然后用，然后放回去，打开用，放回去这样子。但如果你没有放在桌上，像我的例子就是，我会累积很多便条纸，
放进去就再也不会拿出来，
对对对，放进去，然后放里面，然后。反正我现在要写什么东西，我随便撕一张纸，就比如说 A4 纸，因为我的印表机就在旁边，所以我拿 A4 纸还比便条纸快。然后我就会拿那个写了之后，就可能再随便放在旁边。那另外一种例子就是什么， 你桌上的饼干啊，就是你不自觉就一直吃，好，或是桌上的什么饮料，你只要买的饮料这个动作，你放在桌上，你玩游戏的时候，或是看什么影集的时候，你就一直吃，一直喝。那这个过程根本就不是你自己想要主动去做的，有点像自动导航这样。
对，就是没什么意识的啦。
对 对，没什么意思的，在不停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本书他在讲说，你要怎么样让习惯显而易见呢？就是你要设计这个环境，让这件事情很容易被触发，让你去养成某一种习惯。
就我记得大概两三年前吧，就刚开始看电子书，就那时候我还没有买什么阅读器啊，就是也是用笔电在看电子书，然后就是把那个电子书的网站就是放到浏览器的我的最爱，就是书签列里面。就我觉得光是这个小动作，因为它就是你一打开浏览器，它就会在正中间嘛，就是上面那一排的正中间，所以你就会至少会对比较容易看见它，比较容易点进去。
哎，对对对对对，
多看一点点书，对，我觉得类似这种概念吧。
对对对，你它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在提醒你，
对你就会被触发了。你就是让这个东西显而易见的出现在你的生活周遭，你越不容易看见的东西，你就越少去用。
我还想到一个例子，之前不知道听谁说的，就是他高中吧在念书的时候，以前不是要背那个英文单字吗？然后他就会房间的书桌当然就一定会有这种书嘛，然后比如说他就也会在那个厕所马桶旁边放卫生纸的地方也摆一本小本的背单字的书
啊，就到处都可以看到，
对，随处可见，他就不断的提醒你，然后让你容易取得，然后你就去做这件事情，
设计整个环境让自己很容易触发或者是养成某种习惯。有趣的点在于什么，就是我们人的行为常常会触发另外一种行为。举例来说，最简单的就是你上完厕所就会洗手，然后你洗澡脱衣服就会把衣服丢到洗衣篮，然后或者是什么，你夏天一回家，假设前几天都很热，你就会一回家就开冷气嘛。
对。
但突然有一天没有这么热了，你可能还是会有这个习惯先开，然后突然觉得有点凉了，你再把它关掉。
对，
所以我们的行为通常是某个行为触发另外一个行为。
Oh, OK，、uh-huh.
对对对，它是连贯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引发了这件事。
嗯，
一般人可能会有的例子就是，因为我现在正要回家，我想放松，路上经过一间饮料店，我买了一个饮料。
嗯，
回家之后我想看个影集，把饮料放在桌上，然后就触发了我在看影集的时候，很快就把这饮料喝完。
对，
我只是从一个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就是下班这件事情。一路经过常走的路回家，买了一瓶饮料，最后养成了一个看影集都要喝饮料，而且都会把它喝完的习惯。
对，然后就变胖。
欸，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是这样一连贯下来的。
OK，
所以反过来说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一个行为触发另外一个行为的这一点，就是把我们想要的习惯跟每天在做的事情融合在一起。
哦，oh, ，OK，
对对对。而且我们还必须要具体的计划出我们要做什么，这样才会比较容易执行。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没有连在一起嘛。
嗯，
我们上完厕所洗手，其实以前也没有这样的概念啊，只是因为卫生习惯的养成，耳提面命了之后，就可能从小就是啊要剪指甲要洗手，从小学就有这样的教育了之后，后面就养成了这样子一辈子的习惯。所以当你想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你就可以试着把它跟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融合在一起， 而且还要具体的计划出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才比较好执行。
哦，你才知道 要跟哪一个既有的习惯绑在一起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譬如说书里面就有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去吃自助餐还没有决定要吃什么之前就先夹菜。如果你比较不常吃蔬菜，然后你想要养成这个习惯的话，你就可以先这样做，就是先记得只要进自助餐我先夹菜再来想。
哦、okay.
那你就不会到后面就是都没夹菜然后夹一堆肉，因为菜不是你的首选。
嗯嗯嗯。
然后你夹完肉之后你觉得啊好像价格差不多了，看起来也饱了，那你就不吃菜了，就变成这样。
哦哦哦哦哦，
因为自助餐是你的既有的一个习惯，所以你走进去然后就先夹菜，然后之后再来想什么，你以后就会变成 自然的动作。有点像是我有时候我们去吃卤味，你本来都会吃的东西，你根本没有想，你就是看到它你就把它夹起来，你也没有想说我今天好想吃米肠、或者说好想吃什么猪心之类的，你就会先夹，然后夹完之后你才开始思考说，那还要吃什么呢？有点像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因为这本书最近养成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的养成大概是半个月了，因为我每天一定会吃午餐嘛，我每天其实之前是不固定的时间读书一百分钟，所以我现在就变成吃完午餐之后就是读书一百分钟。
哦、
啊，因为本来就做嘛，我只是把这两个相较对我来说不这么痛苦的事情都黏在一起。
嗯哼哼哼。
对，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有一个习惯是读书，我都会用番茄时钟。番茄时钟就是25分钟休息5分钟，25分钟休息5分钟， 所以我会重复4次这件事情。这个习惯，这两个习惯都不是这么痛苦的习惯。我想要再加上的下一个习惯就是每次休息时间5分钟，我就做10个伏地挺身。
干，那不是叫你休息吗？干，你还塞事情进去？
对，但是他叫我休息，我不是就是都躺在那边直接睡觉或不动啊？我一定会做事嘛，我可能走来走去，可能上厕所、
先不看书而已。
对，其实番茄时钟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看25分钟这个时间真的是你会觉得意犹未尽
哦，
你可能看35分钟你会觉得很烦了，你会开始注意力不集中了。可是25分钟对我来说，这个时间就是我好想再看，可是闹钟哔哔哔了。
OK， 呵
呵，对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啊，这5分钟赶快过，我再回来，所以我就会先去做10个伏地挺身。
哦，就
而且10个很简单嘛，它就是一个很小的。平常要你真的要训练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做20个，休息1分钟，再做20个，然后总共4次这样子，这才是一般健身的方式。但是因为现在目前比较难去健身房嘛，所以你只能在家里做，能在家里做的健身的动作又比较少，所以我想说，好，那如果我没有办法做其他很多动作，或是我没有像之前这么勤劳每天健身的话，那我至少有动到，有做到伏地挺身，所以每次休息我就会做10个伏地挺身。那接下来我又再把它连贯成一做完的第一件事就是喝一口水。所以它就变成这样，我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是吃午餐，然后吃午餐以后我把原本不固定时间的读书习惯跟吃午餐连在一起。每次番茄时钟休息的这5分钟，我再做10个伏地挺身，起来再喝个水，喝完水之后我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我就同时加固了就是读书加健身然后再加喝水的这个习惯。对，所以这样至少每天可以做40下伏地挺身，我觉得也不错。
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但我觉得跟前面那个概念也有点接近啦，因为前面那个概念是在讲那个环境嘛，就比如说你把某个东西摆在就是常见的，对不对，或是某些特别的地方，那你就比较容易被触发那个行为嘛。
对，
然后因为你刚刚讲到读书嘛，前阵子也是听另外一朋友说，他眼睛有点问题，然后医生给的最主要的建议就是睡前不要再用3C 产品的，这个大家应该也都很常听到，对，只是会不会做的是另外一回事。对，但多数人其实就是要睡觉了，但又还不想睡，所以在那边滑手机嘛，然后就在床上那边刷废。所以他那时候就是一方面是，他本来床上也有个那个延长线啦，就是手机可以直接充电充到那边啊，你就连着充电线你就开始滑手机嘛，他就把那个延长线拿掉，所以他的手机就是位于一个你躺在床上无法直接伸手就可以触及的地方。
对，
然后同时，对，然后同时他又在床边的柜弄了一个柜子，然后上面就摆了几本书，就不一定是只有一本，就他就摆了几本书。所以你当你躺到床上之后，你又还不想睡，你手伸过去能够捞到的就不是手机，而是那几本书的其中一本。对，那这个同时因为一样嘛，你睡觉也是一个你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嘛，对，然后是摆在睡觉的前面，那你多少就会 对加减看个，可能就算没有到半本也会到个可能20页50页的书。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推荐大家去买这本书，因为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呢，这本书也有提到。
真的哦？
没错，就是你除了要让就是你想要建立的好习惯显而易见以外呢，你还要让你不想要的坏习惯隐而未见，好像这样讲吧，
离你越来越远了。
对对对，就是让这件事情很难执行，就其实就比较常听到的例子就是什么，你如果家里有买零食， 你就很容易去吃，所以你要尽量把零食摆到很远的地方，或是你根本看不到的抽屉里，那你就会比较少去吃零食。像这种东西，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啦，
对，把手机放到很远的地方，这样
你就变得很麻烦嘛，你就变得很麻烦，你就少用它。
对，
就每次这件事情的成本就很高，就是有点像是你如果真的很爱玩游戏或者什么 PS 之类的，你就是每次用完你就把它拔掉，把它收起来，嗯嗯嗯，对，你就把它收好，然后你下次要玩的时候就觉得哦又要重弄，好像有点麻烦。我前阵子也有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会去玩手机的游戏，然后每次玩完我就把它删掉。
哦，真的？
下次要对，下次要删，因为那段时间因为玩太疯了。啊，的确就真的减少，然后到后面就、啊、每次都要重安装，好累
啊！你讲到这个，我想到
不玩了。
我想到之前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那种手机啊、社群软体的重度使用者嘛，它、啊、这种东西你本来就是会用一用，然后时间就莫名其妙的消失。然后那时候在写论文嘛，我就把手机的所有脸书啊、LINE 啊全部都删掉，就当然电脑还是有留着啦、啊，但是手机就把它删掉。
对，就是这种感觉，
是蛮果决的啦，我觉得。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整个砍掉啊，那种感觉就会差很多。OK， 总而言之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你要想办法让你的想要养成的好习惯显而易见。嗯，第一件事情，三十分钟嘞、欸，
对啊，哎、欸，这个还在第一件事啊、喔，我以为刚刚已经到第二嘞、欸，
没有没有没有，
看看，
这样才两集啊，
靠北啊，
啊，我们迅速啦，前面嘛讲的嘛一堆，
我刚一直以为已经到第二个 step 了，
没有没有，好，那我们后面就讲快一点啦。它其实很简单啦，我们直接进行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让你的习惯有吸引力啊， 就是让你觉得喜欢的事情跟你想要建立的习惯绑在一起。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就是你本来就有在做的嘛，比如说吃午餐、嗯、哦，你本来就会吃午餐。然后你把它接续下一件你想要建立的习惯，嗯，那现在就是让这个习惯本身有吸引力，嗯，你觉得喜欢的事情跟你想建立的习惯绑在一起，那我们直接举个例子好了，像是好，比如说任天堂的健身环，嗯，因为我们都会很想建立运动习惯嘛，可是又很爱打游戏，所以大家就在这两个之间的选择，你就会宁愿打游戏而不去选择运动嘛。
哦，所以现在就是把游戏跟运动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所以任天堂的健身环运用的这个策略真的大成功。
哦哦，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啊，什么记账程式哦之类的。
哦，对对 对, 对，
他也是把记账跟游戏绑在，就这好像也是现在蛮流行的一种商业概念。
什么种什么小树苗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欸，但我用那个从来没有成功过哎。
哦，真的假的？
对，因为我觉得那游戏也不是很吸引我，记账本身就不吸引我，那个游戏又不吸引我。你做的很可爱、哦，但我就觉得不好玩啊。
哦，我不用那个是因为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是用笔记本在记账。
哦，对你有讲过
问题，对，一直到现在都是，对，所以我也不需要用那个。
我后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呢，就是把它像你刚才前面讲的，弄到书签列上面，你一看每天都会看到财务、
哦、
这样子。哎，对，就会比较容易记账了。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直接用手机 app。嗯，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发票的什么的嘛？
那云端条码、
欸，对对对，就直接用那种东西。嗯、那你买东西都尽量用这个的话，它就自动帮你记账、嗯，你就可以省得那个麻烦。然后用久了你就习惯了，发票都会直接存进去。那这个让习惯有吸引力，你其实也可以结合前面的那个第一个，嗯，让你的原有习惯啊去结合你一个新的习惯，嗯，然后再加上一个喜欢的习惯，嗯 嗯, 嗯, 嗯，哦，它就变成一串。然后就比较好执行这样。Uh-huh, 然后我们直接第三个， uh-huh. 第三个是让行动轻而易举。那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概念呢，就是在所有的就是我们人会做的行动里面啦，最容易被实践的行为呢，通常都是花费最少努力，而且会有最大收获的行动
啊， 就是 CP 值高啦。
对啦，对啦，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好逸恶劳啦，就是其实就跟经济学家假设的一样。
OK， 嗯，
就你一定会专门去挑一些容易方便的事情来做了。
不好干，可以偷懒，然后做到一样事情，谁不想偷懒？
对啊，对吧？就是你能够很轻松，你就能达成，那就这样就好啦，那何必嘞？嗯哼，就是你搞得特别努力，成效也没有特别好，那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
非常认同。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中就有很多那种产品，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啊，每天用，就是因为它带有这种特色啊。就轻而易举这种特色、嗯、
它可以减少你一些成本。
对啊，什么 Line Pay 就是这种啦，或者什么 Uber E 啊 Foodpanda 就都是这种东西，它降低你很多，或者什么社交软体啊，你根本不用见面吃饭看什么电影，打个什么鱼吗我家猫咪会后宫翻、哦、我自己住、哦、DTF 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很多事情都略过了，大家看到这些他就知道了嘛，他根本就不用跟你聊太多 啊你要做的事情就只是一先配对，二也有另外一个人是这样，那就好了，那、啊、你可以节省很多成本啊。
哦，哎、欸，对了，你说 数位工具很多数它的最大的好处真的都是在节省成本的。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一直在往这种方向走嘛。其实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更方便，然后达到更大的效益这样子，等大程度的减少我们生活中各种障碍啦，大概是这样啊。就很像我们大脑啊，就是你越不用思考的那件事情，那我们做的频率就会越高，就是刚才前面讲那种自动导航的概念。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做某件事情，因为太习惯了，都旁边的人提醒才，对吼，不能这样子。我觉得前几天好像就是因为平常我们在录这个的时候，或是平常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都在那边干干干跟那边讲嘛。然后前几天台湾爸在百万，因为我们台湾爸已经破百万了。
哦，对，我看到，
对对，然后有一段我们在玩游戏，然后玩一玩就是哦有点失误，然后我就说干，我说不对，台湾爸的平台有很多小朋友在看，然后我在那边看，就是因为平常已经讲话讲习惯了，然后我还在那边，然后讲完之后我在自己在那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他们干来干去，
就像这种东西啦。
我听到我听到，没有，我只在想减少成本这个感觉很容易太广义的解释，要怎么举更具体的例子会比较好。
OK OK OK， 好好好，这件事情应该不是说节省成本，而是轻而易举，重点在于轻而易举。
哦，可是轻而易举就会跟第一个概念有点像嘛，就是当你把很多东西摆在到处都随处可见，它也是某种轻而易举嘛，就是你要、
OK OK，
你需要它的时候你就看得到它，拿得到它。
它的差别在哪里呢？一个是让你看到这个东西，你用看的轻而易举的触发、这是 这种。那我们这边提的让这个习惯本身轻而易举要怎么做呢？好，譬如说你今天要读一本书，我想要我每天都可以读书两小时，那你现在先不要这么做，你可以设定一个闹钟，设定两分钟。原本想要每天读书两小时，你现在改成每天两分钟，就从这个开始就好了。
哦，所以也是把难度降低。
对，没错，就是之前提到的健身这样子，就是你去健身，你根本就一开始你也拿不起那么重的重量，你也不晓得自己要干嘛，所以你可以先养成去健身房的习惯就好了。因为你现在就很像是我们前面讲的狙击手啊，你要打的是很远的目标，所以你现在要的是一点一点一点的校正。你的方向，对吧、啊
okay.
你只要这边动一点点，你未来就会差很多了。重点是未来有没有达到那个你想要达到那个目标那边吧。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书这件事情真的对你来说很困难，你就可以真的先调两分钟。两分钟是很快啊，你看半夜吧 BB 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过一个礼拜你再去调整。对，你看着看着就觉得、okay. 看这件事情太简单了，慢慢慢慢就是好变五分钟变十分钟，很，其实这样很快就可以到半小时了。之前健身也是一样啊，我因为一开始没有养成这习惯嘛，所以那时候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把健身衣服放在那边，穿起来的下一件事情，你就自然而然要开车出门了。出门以后，你的目的当然就是健身房啊，你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嘛，那你就随便举哑铃或做做有氧，久而久之你就习惯这个场域了，习惯这场域你就没有像之前这么不熟悉，你就觉得 OK， 我来这边，那到了那个地方你才会看更多东西啊，就怎么样都比你自己在家里想半天然后不出门好啊。对啊，所以如果你想要养成什么跑步什么的，你可以先练习，就是每天系鞋带，穿跑步鞋，穿完之后脱掉，这样就好，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其实先从这个开始， okay. 让这个未来想要养成这个大习惯，从小小的这一点，它变得很容易，对不对？这样渐渐，你就会变成一个你可能随着这个过程的难度增加，你就有一些实质的进步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有吸引力啊， okay. 然后你想要继续执行的习惯，
至少变成一个绑鞋带的高手。
哎、欸，对对对对，你原本还不是绑鞋带的高手，你现在至少会绑了，对不对？至少达成这件事情。
好
，OK，
好，反正就是对了，先把那个门槛调低一点点。
对，你可以真的一开始调到很低啦，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难，就其实很简单啦。那你就有点像是玩游戏一样嘛，你不可能一开始等级一刚注册游戏进去就打王啊，那想谁要玩啊？就对这游戏充满厌恶。因为很多人会讲说啊，失败不可怕或什么，你如果一开始真的是遇到一个大魔，把他打跟猪肉一样，那真的是蛮可怕的。
哎、
就是有些人就这样一蹶不振啊。
哎、你讲到这边我突然想到这整本书你刚刚讲的那几个概念嘛，还有我们刚前面这讨论的东西，还有刚刚不是有讲到像什么记账程式啊这些类似游戏化的概念，但其实最懂这些如何培养习惯的人是谁？干，就是做游戏的人。
哦，对啊，
培养习惯跟
一点一点那边
培养习惯跟上瘾其实同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玩游戏会上瘾？因为它就是有奖励机制，然后像你刚刚讲的有等级，从奖励开始做，越做越难，然后你就会无法自拔，天天玩。
对对，那这就要说到为什么推荐大家买这本书了，因为这本书也有讲到，他没有讲游戏这个点。
哦， 但它可以抵抗上瘾，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抵抗上瘾，它是教你怎么养成一个好习惯。然后为什么？为什么那个点在于，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嘛，你要一点点提升难度嘛。像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人在最满足的情况下是什么呢？是恰到好处的难度。
嗯，对对对对，没错。
对，就是你像你刚才游戏那个例子嘛，它一点一点的增加那个恰到好处的难度，你就会越来越想要挑战，因为你会有一种自己一直在进步的感觉。虽然如果在游戏里面，你的进步可能是一种错觉。
嗯哼哼，
就是。实质上它可能对你的生活没有什么帮助，除非 你真的靠这吃饭，那可能会真的对你生活有所改善。
对，
但是它就利用这种恰到好处的所增加的难度让你得到的满足，那太简单你就不想玩嘛。
对
就觉得这什么鸟游戏，就是我随便就破，然后或者是真的太难，你就是一下就失去信心，感到挫折，
对
退坑。所以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如何增加这个恰到好处的难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在后面讲，它刚好在我的金句里面。
哦、oh, OK
哎呦，刚好都还好，我都还记得。好、啊，第四个，我们进到第四个，令人满足的奖赏。
嗯，
因为我们前面三种主要都讲，让习惯比较容易执行嘛，譬如说显而易见、有吸引力啊，然后轻而易举，这都是让你这个习惯本身比较容易执行的这件事情。那第四点呢，让奖赏令人满足呢，它的用意其实是要让这个习惯可以一直出现，一直出现。
嗯，
对，因为你每次做完这件事情就有一个令你满足的结果，你就会想要一直做嘛，因为我们大脑就会觉得啊，做这件事情有好处，我要继续做，我要继续做。那这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讲的什么啊，我只要每天读完书半小时哦，那我就可以吃个什么东西，玩个什么游戏，看个什么剧这样子。
嗯，
但我其实看到这个例子，我自己就觉得这难控制啊，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啊，我不用看书，我也可以吃东西、玩游戏、看剧。就有时候你会略过你那个习惯，
对，
就你根本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一个蛮有趣的例子，就是什么有一对夫妇啊，他想要减少，因为他们很爱叫外食啊，所以他们为了想要减少外食的频率呢，他们就是每次自己在家里煮，然后没有点外食的话，他们就把买外食的钱存到某一个旅游账户。
哦，
所以他们每次看到这个旅游账户呢，就会一直增加嘛。因为你只要今天一有这个念头，就是我好想点这个，然后看到了300块，可是我想要养成就是减少外食的习惯，就啊算了，那我还是回家住好了。那你就把这300块存进去，所以他们到了年底呢，就把这些钱通通拿去度假。因为你可以看到那个你的旅游经济越来越多嘛，
具体，对对对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不只可以减少外食，还可以看到自己旅游经济越来越多，然后旅游的过程有越多的钱可以用，这样，那就是一个很具体而且很满足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例子还不错，因为啊，就是因为刚刚你描述那个存旅游基金的这个事情的时候，脑中的画面可能就会是那种，比如说一个铺满嘛，或是一个玻璃瓶，然后里面就有很多硬币跟钞票啊等等的。但可是你知道，尤其是最近疫情啊，就是我前几天就突然觉得，我钱包里的钞票好像都没减少，因为干你都是叫我外送嘛，对，所以。反过来讲，就是当你都习惯这种钱都已经数位化的时候，存钱啊、花钱都是用这些数位工具在做的时候，就反而更难做到你刚刚讲的那种事情，因为你不会有钞票。就是我今天省了300块，我要特地把300块从钱包里拿出来，再放到某个玻璃瓶里面了。那其实已经就是拿钞票这件事情已经不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因为都是用信用卡来付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现在又有点更难做了，不然就是你要再转到另外一个账户里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其实可以啊，你就是在譬如说你都是某一间银行，你就可以这样转，没有手续费啊。
对啊，对啊，对啊。但我就只在想说，因为你刚刚描述那个画面，我想到的还是类比时代的画面，可是我现在生活已经是数位时代。在生活，对，总之，刚刚说的这个就是你要弄一个可以奖励自己的方式嘛。
对，而且这个是你具体可以看到的，因为你可以看到那个钱在增加嘛，你也可以想象到就是到时候你们可以玩得多爽，就你现在不吃这些外食，然后到时候你可以出国吃龙虾。
哦，干，就不用在自己客厅里面钓虾这样。
那个真的蛮累的，我觉得还好，我就是有一点肺活量，我的意志力没有消磨，不然我真的吹完我就不想玩了。
对，那个还没看凌晨最近那一只在家里钓虾影片，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很好，蛮好笑的。
对，那真的是把我弄到真的，我从下午吧在那边吹到钓虾，然后煮虾，煮完吃完早上，那时候好像8-9点了吧，
超过12小时，
真的是吐血。钓虾原本是一个我很喜欢很快乐的活动，但是那件事情让我就有点不喜欢这件事。
那所以现在最近我看你好像又恢复比较高频率来出片，你自有自己设计什么奖励机制吗？
你说出片这哦，没有，这个跟奖励机制没关系，这个跟我后面会提到的金句有关系。
哦，好好好，OK OK， 好好。
好 ，OK，
接着接着继续讲，继续讲。
我们刚才提到第四点这个奖励呢，它跟前面的各种习惯的养成方式一样，它也会有反例。那这个中，我记得你之前有聊到，就是有点像是惩罚机制这样，就是 你如果想要避免一个坏习惯，你就要让它的结果令人不满足。譬如说你想要养成一个早起的习惯，你就在前天设定一个贴文的排程，譬如说打什么，这只猪想要早上七点起床，但现在还在睡，大家可以在下面尽量笑它，什么之类，它自动发出去嘛。对，然后你一起床，可能八点了，你就看到 一排人在那边骂你，在那边笑你。那如果再硬一点呢，就是以下留言的人每个人发100块，所以你越慢起床，你就要花越多钱。就像这种，因为之前我们聊的是，就譬如说没有达成这件事情，我就给你多少，你就给我多少这样。然后那彼此都是大概完成
的那个减肥的例子啦，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排程发文也是蛮结合科技，
这个还不错，
蛮符合现代。这个你如果下面的每一个人，然后发100块，那真的你越晚起床会超痛的。因为有时候睡过头是因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闹钟没响。但如果你设定这样的发文，每一个人发100块，你一听到闹钟，你一定马上起来。把那篇文章关掉，
睡前还会先检查多设几个闹钟。
对对对，你就同时养成很多好习惯。再三检查，我闹钟会响吧？我先调往后一分钟看看，有逼有逼。好，那这样可以。
真的，就是要会痛啦，会痛。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都蛮有趣的。它等于是一个公开跟大家一起大家的契约啦。你就是满足了自己的一个，你对自己的一个承诺以外，你对大家的一个契约。但是这个东西有一点要注意啦，就是你想要养成的这个目标习惯，它不能跟你的奖励本身有冲突。比如说你想要建立什么健身习惯，结果你每次健身完就奖励自己吃鸡排，这样就不行。哦，你想要存钱，然后你每次有存钱，你就买个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很白痴。那就之前不要这样子。
你这个提醒好像有点没用，可是好像又有点有用，就是
对啊，就是有。有些人觉得我自己那个终于完成了一件事了，我要好好犒赏自己，然后结果把自己把搞跟烂，那就是有冲突。所以你要想一下，就是你的奖励机制之前是、
okay. 这个应该想个三秒就会发现了，但记得要想一下。
对对 对，有时候是自己意志力太薄弱，觉得自己都这么辛苦了，应该要这样子，怎么之类的。好 ，OK， 我们也讲蛮多的，我觉得我们直接跳到书中金句好了。
好啊，好啊，好。我觉得就是除了前面那四个主要概念以外，你觉得还蛮受用的一些提醒。
对对对，这其实只是这本书里面的四个章节而已，还蛮熟。
哦哦，
他讲的很多，对，然后他不止这些啊，他还包含一些什么啊，如何再进一步的达成这些，或是你一些心理状态调整。好
，OK，
还蛮多的，所以蛮推荐的哦。好，那接下来书中金句呢？啊，这些东西，这个就。不是某一个章节的或者怎么样，他就是在这书中，然后我觉得蛮有价值的，我把它记下来。对我个人而言啦，大家也可以听听看。
你接下来准备要讲几句？
讲三句就好了。原本准备了18句，
敢真假的？
没有，真没有那么多，没有啦。原本我想说要不要，因为我写真的蛮多，我想说10句会不会太少？但是我想一下，还是看一下前面的那个。但我觉得现在讲3句，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好了啦。
好
，OK， 那第一句呢？我觉得这蛮屌的。他说，我们往往说服自己，巨大的成功必定来自于巨大的改变。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的感觉是什么。
我听得懂他想表达什么。
其实很多我们很多人的成功，他就是日常的习惯嘛。他不是，有些人可能当然也是这样啊，就是某个千载难逢的转变哦，他突然遇到这个机会，他抓住或怎么样的，然后就整个人生改变了。但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就它毕竟是千载难逢嘛，所以它发生几率很少嘛，就跟基因突变一样嘛。你要突然一个什么样基因突变，你才会变金刚狼？OK， 就这件事情要讲的就是，我们太容易高估一个决定瞬间的重要性啊。就你会觉得某一个决定，它就能改变我的人生，或是我的一切。就我们太容易高估这件事情了。反过来说呢，我们就是很容易低估每天做一些小改善的价值。
对，就是你刚刚讲那句话，你说什么巨大的成功好往往来自于巨大的改变，他描述的其实是一种迷思或者是误解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两个类似的例子啊，但跟习惯可能并没关系。就比如说第一个例子是地方政府不是很常办一些活动嘛，或者是赶大家就是跨年晚会要放烟火嘛。那这个我们当然会现在会有些批评嘛。可是这些政策会出现并且持续这么久，当然也是有所谓的需求存在嘛。就还是会有一群人是觉得。这样才看得到政府在做事，对，这也是类似的嘛，就是你好像就要看到一个 很大很具体的什么什么，可是你说干、哦、你平常
有点类比的感觉，你这样讲，
对对对，按你平常这些钱一定是可以用在更多你可能比较看不见但是更细微更
平凡的地方，它很小，它可能属于某个团体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昨天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聊到跟心理諮商有关的话题，然后他就讲了一部电影、然后呢我忘记那部电影的名字、反正总之电影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男主角跟他的那个心理师某一次的那个諮商的时候，然后男主角 就突然爆哭。对，那他 这个 我这个朋友就问说，就那心理諮商师有在追求这个吗？就是看到他的那个个案就是有在情绪上有一个很大的释放。
未看先猜，我觉得有。
也不太应该。就 第一个是这当然可能有分一些所谓流派啦。对，那第二个是即使有，即使发生了这种就是巨大的情绪爆发，但一方面是不是每个个案都会发生，然后二方面是好，即使有这个爆发，你前面的铺陈跟后面的持续处理也还是一样重要。
对对对，
就跟刚说的，就是你不能只看那个好像很大像烟火啊，或者是一个很剧烈的改变啊，就那个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然后你也不能把那个当做真正的重点。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一样想个三秒你也很能理解啊，就是因为它大所以我们看得到。可是我们却容易反过来觉得它大是来自于某一个，就是
就以为它就是重要最重要。
对对对，我们会容易去抓嘛，就是可能看一些杂志啊，就是哦它会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它经历了什么，可是或许是它一点一点小小的习惯才让它经历到这件事情之后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两三年前 看了几部跟运动有关的动画，
叫什么
但我有点忘记， 有一部好像是跟羽球有关的吧，然后还有我还重看了一下网球王子啊，对，反正就是这些跟运动有关的东西、okay. 对，那这些东西好看就是一种就是它在场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真实世界看不到的那种很奇怪很怪小的招式嘛，就是夸张比较抓马那种，然后再来就是、
但其实会有我有时候会去看 YouTube 上面有一些影片，就是他会拿一个动画，然后那根本就不可能执行的，然后结果真的有人做出那些动作。
哦，对啊，对对，但是多数应该都还是看不出来。比如说，
对对对，
岔开讲一下，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就是比较新的网球王子，但也是几年前的。干，竟然有一个人的那个技能是他可以看穿对方的骨头，就像你在照 X 光一样，然后发现
哇，刚刚看到这个迷因图，
对，他的左边膝盖是弱点，所以他就把球打到一个地方，然后对方就跑比较慢。跑不到就想干。
如果以真实情况的话，他应该就是平常那个打完球晚上回家有做功课了。就这个人可能在这个位置上面看起来比较弱一点。
对 对, 對，好，反正好，这不是重点。
OK，
好，就是这些运动相关的漫画，就是它好看，就是这些有些是比较夸张的、比较猎奇的。可是我后来想一想，就是觉得干看这种漫画真的不能看太多，因为你如果真的想要体验这种快乐，先不要管你说物理上做不做得到那一些技术。你光是要有那些基本的运动能力，你就不知道要练多久的体能，练多久的球啊，这些东西，你如果你只看那个什么冠军战的最后一球，感觉得很爽，那人家前面练球都不知道练多久，只是干动画没有演出来，
真的耶，这有点像是你一看。看某一个影集、某一个剧或某一个电影，它一出来就是个富二代，然后超成功，你就会觉得不好看。就它还是会有前面的那些累积，它一定发生了哪些事情？不是什么从小单亲，爸妈死掉，就是又怎么样了，然后就很痛苦，然后一步一步爬上来，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有在成长。
对对，就是被导演剪掉的地方，还是要看一下。
对对对对对。啊，总而言之呢，这句话呢，可以连接到另外一句话啦，结果这件事情是习惯的落后指标。什么叫落后指标呢？就是哦，这刚好也是这个经济学里面有讲到的、有些东西是领先指标嘛，有些东西是同时指标，有些是落后指标。它是受经济学家用这些指标来判断景气的状况啊。好，比如说哪些东西是领先指标呢？就好像以台湾来说的话，就是以贸易为主嘛，所以当你的外销的订单越多，啊，或者是什么工业啊、服务业加班的工时越高啊，你就可以拿这些数字。比如说外销订单，然后工时高，来判断台湾未来经济可能会比较好。因为你订单很多嘛，大家就开始加班了嘛，一直做一直做， 所以你就可以预测未来，这种东西就叫做景气的领先指标。对，那落后呢，就比较像是什么，比如说什么失业率高啊，然后银行的什么放款变少啦，那市场上的投资变少啦，这种东西就出现在，比如说你景气一差了，市场上的大家都没什么自信了嘛，
已经差了，然后就没钱。
对对对对对对对，都已经变烂了，然后那当然投资就变少啦，整个景气不好，那大家怎么会投资？所以通常这些数字会出现在景气变差了之后，那就叫落后指标。
Okay. 所以刚刚那句话说，结果是习惯的落后指标。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所有的看到的结果都是你之前做的所有习惯的后来发生的事情。
OK， 嗯哼
对，我觉得这句话就蛮酷的。
Okay， 所以你现在很胖，就是因为你的习惯还是很差，就是还没有调你的饮食。
你不会是现在瞬间胖吗？你一定是前面的习惯啊导致的，所以大家很容易忽略前面的各种小习惯，就是这种小小的习惯你只要一忽略了之后，你就慢慢养成了最后变胖的这个结果。某一天到了那个瞬间，你发现自己很胖的瞬间，你就觉得啊，我一定要来做一个大改变，我才能变好，我才能变苗条，我要重新来过。那这就变成一个迷失了，因为你就在当下，你就正在说服自己说，你一定要有巨大改变，才能带来巨大成功。那我自己觉得这就是我过去的迷失，因为我常常，比如说影片成效不好，我做不好，然后影片没有办法一直产出，我就觉得好，那我现在要大改。我要怎样啊？但其实只是我过去的习惯不好，所以我看到这里，我让我觉得很有感。是我不是要求的，应该不是那个哦，我要做出一个爆炸的影片，然后一下爆红或什么，而是我要养成做影片的习惯这件事情。然后不要去追求某一个好的超好的企划，而是持续做企划这件事情。
对，
哦，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有感的事啊。好，那我们赶快进入第二个哦。我应该会剪掉很多，因为现在已经一小时了，傻眼。
现在第三个了吧？
没有啦。
哦，那是同一句哦。那
对对对，
我敢靠别位了。
好，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焦点，就是你的专注的焦点，永远要放在成为某一种人，而不是得到某一种成果。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讲说，如果你想要改变某种行为，那你要从身份认同这一点开始改变。身份认同就是你要成为某一种人嘛，就我们刚才讲的，你焦点要放在某一种人，而不是得到某一种成果。这个的成果的意思就是，我想要打，譬如说我想要打成减重，我要变瘦，我要瘦十公斤，这就是达成某一种成果。可是不应该这样看，你应该要让你自己心里的那个感觉放在我要变成某一种人，你才比较容易达到那个目标。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们的行为，我们会做什么事情，我们的行为大部分都是来自你的价值观、世界观或信仰什么的。那我们比较少会做一些就是跟我们自己身份认同不一样的事情。那不然就是被人家逼嘛，就是你明明不喜欢这样，人家逼你要去做这件事，或情绪勒索，你才会去做这种事情嘛。不然我们通常都会做我们心里认为是这个身份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个环保人，那你就会因为这种身份认同了，开始不用吸管，不拿塑胶袋，自备餐具什么的，对不对？你觉得你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你可能就比较关心时事、国际的趋势啊、理财啊、财经啊、政治啊。你看到有人在那边拍开箱叫来叫去的 YouTuber， 你觉得他很无脑，看到抖音你就骂他白痴，就变这样。好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那个啦，就是你把某一件事情、可能是个小事、然后或者是现在讲的习惯、把它提升到类似信仰或至少是价值层次。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那时候去选举嘛，但是选举其实硬要说你的行为啊、你的工作内容也就是个上班族，对，当然会强度张力会比较高，但是你客观来讲也就是个上班族领薪水的人。嘿，对，可是这样说起来可能有点矫情，但是我印象中那时候就是也是把这个工作，就是当然不只当它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也是觉得干你就是在做一件
好事，
对这个国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会赋予它一些比较高层次的意义，然后就会至少更愿意加班之类的。
我是为了正义，
对之类的，对。
他这句话其实要讲的就是这种概念啊。你如果是打从心里认为我就是这种人，那你就比较容易去达到那个目标。这个我记得有一本书就讲到啊，就是戒烟的那本书。你面对一个正在戒烟的人，然后你问，当别人问他要不要抽烟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两种拒绝的方法，一种就是哦不用，我在戒烟。那第二种就是不用，我不抽烟。
对。
那第一种就是我正在戒烟，他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在戒烟的人嘛。
对。
那第二种他就是打从心里觉得我本来就不抽烟。
对。
我本来就不抽烟了。所以光是这种身份认同就我就觉得差别大。 所以只要当我们在做的事情跟自己心里的认同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得很痛苦，就很难做下去。
哦，应该是说刚刚讲这种身份认同啊或是价值认同，它可能才是行为的最根本的动力啊。
没错，所以就是你打从心里认为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越来越顺手啊，有点像自我催眠。但我觉得就是这句话，焦点永远要放在成为某种人，而不是得到某一种成果。这句话呢，我觉得我们就拿减重这个举例好了。譬如说，我们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我想要减肥，而是把重点放在把自己想成我是饮食习惯好的人。嗯哼。啊，譬如说你想存钱，你就不要想成我要存10万、100万，你要把自己想成我是会理财的人。对，那样子的感觉就差很多。因为你可能说我要存100万，那你每天只能存100块，你就觉得很累。可是你如果把自己想成会理财的人，100块你都觉得我至少是挣的。
啊，我觉得再举个小例子，比如说。很多人会对自己的外在或打扮有点要求，那个倒也不是说我一定要穿多好看或是多贵的衣服，而是比较多人比较像是有某种偶包，干我今天就是不能太丑，这是一种我不能有失我的品味，啊，或者是像你刚刚讲的，我今天如果我自认为是一个理财有很好理财习惯的，
不会乱花，
我今天多花200块，这也一样，就是干这有失我的那个尊严呐，
啊，就有点像是哎，我不会花35块买鸡排，因为没有必要，但我会花4000块买一个很好的东西，它至少让我用很久。的这种人，
对对对，那个价钱啊或东西倒不是重点，而是那个精神或是你的那个认同。
对，我买这个东西到底对我这个人来说对不对，
有没有违反我的原则啦，
就这种感觉啦。好，不过返回来讲，就是我们在认同自己的这个过程也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很想运动，但我不可以想象把自己想象成我是一个运动员。为什么不能这样想呢？因为当你某一天你失去运动员这个身份的时候，你就会迷失方向。因为你会觉得，我不是运动员，可能你退休或是因为受伤啊，你不能再做这个运动，或是你被辞退了，就是你已经不是国家运动员了，运动成绩不好了，所以你被退走了。你因为失去了这个身份，你就会觉得自己不是运动员，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了，变很沮丧。你应该要把就是我是一个运动员的这个身份认同变成我是一个热爱体能挑战的人之类的，类似这样。对，这样你就不会失焦。所以为什么我会对这句话很有感呢？因为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大家应该比较就是常常会看到一些 YouTuber 终于破百万了，他就开开心心的开个直播，然后拍影片，然后就破百万，然后在那边嗨这样子，然后过没多久就拍一个忧郁的影片，说我不晓得我现在做什么，我失去目标，我失去方向，
我每天都在为了流量而战。
对对对，破了100万又怎么样呢？这100万又能代表什么呢？就其实这种状况就是他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某种结果，也就是破百万的这个结果当成最主要的目标，当成他想要拍影片的焦点，却没有改变他的心理状态，也就是成为某种人。所以当他达成破百万这个目标之后，他突然就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所以我又回到，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苦恼我很久的问题，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当 YouTuber 这件事嘛。我这么喜欢这本书，就是他给了我一些些问题的解答啦，就是因为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过去到底是怎么样想我自己的身份的。就是我成为一个 YouTuber， 就是还我自己也会认同我自己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我就算没有这么想，没有像这本书里面就是我要讲出来我是一个公众人物，但我自己心里就是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很多人认识我，那我可能要注意一下我的言行，或是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但是现在有点过气了。每次都讲我过气，烦死了。OK， 好，但是是现实，我们面对这个现实。OK， 所以一遇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心中的那个公众人物的角色就消失了。这件事情导致我变得对拍影片这件事情很消极，很没有动力。过去可能是因为习惯，然后把我带到这个心理认同的角色，也就是公众人物。但是当这个角色一消失之后，我就好像失去方向，所以我应该要把我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这个我自己的心理认同，把它改成我原本最初的初衷，我是一个喜欢分享资讯或是搞笑或是给别人知识的那种人。因为这的确是我一开始要去做这件事，虽然我们之前讨论过说好像这件事情我不做也没差，
但有很多人都在做了。
对对对对，但其实这跟我本身无关啊，别人在做跟我自己做是真的是两回事。
对，
然后我喜欢一看到什么有趣的资讯，或是哎别人还没，就是你就是有那个资讯落差嘛，那、嗯啊、我先得到这手资讯了，我先把它分解分析完之后，别人比较好懂方式去分享出去，这一直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啊。嗯，虽然没办法到可能有一些专家讨论这么深，但至少它是一个出那个敲门砖嘛，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我去做，所以我应该把那个公众人物的认同改成喜欢分享资讯啊，带给欢笑或知识的这种人。那这样子就算我有一天、不知名了，我应该还是会很热爱做这件事情才对。对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好，第二句我很喜欢的金句啦。最后一句我们尽量讲得快一点哦。第三句呢，成功最大的威胁不是失败，而是无聊。
嗯，
书里面讲到这句话的时候，让我很有感，就是、
相当认同。我第一个想到是前面刚讲那个啊，就是被导演剪掉的动画的部分啦、啊。干那些就是最无聊的地方才被剪掉、可是怎么可能没有那些无聊的地方
？OK， 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些无聊的地方。就有时候我们做某些事情，你没办法继续做，不是因为你失败了嘛？你可能没有失败，但只是因为你无聊。所以
你
就没办法持续做，
没错，
对对对，就跟不去，就看这件事情每天都这样子，然后呢，所以你就不做了。那书里面也有提一个我还蛮喜欢的例子，他说我们常常会以为那些成功人士都有深不见底的无尽热情，我觉得这就很血淋淋啊，就是怎么可能他们也会像一般人一样没有动力啊。
嗯，
常常会听到一些比较鸡汤的东西，就是哦，你对这件事情一定要有热情，你才能做下去，你才能怎么样？
对，
但其实没有，这些成功的人在做他们习惯的这些事情，常常也是一样会觉得无聊的。
嗯，
所以他说，成功人士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就是有这个能力去处理这种无聊。那要怎么处理这些无聊呢？那一种就是你就是去坚守这些既定行程嘛，哦，你就继续做，你就是继续做，什么都不要想，你就继续做。那他最后当然能成功啊，因为像是什么。什么什么百年企业啊，百年老店，他就只做这件事情。他就算重复了，他还是继续做，那最后就变得很有名这样子。他已经做了100年、1000年了，什么之类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增加恰到好处的难度。
哦，
就你要让你这件无聊而且常见的事情，你可以一直持续做下去，让这件事情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百年老店那样子，或者是你可以增加恰到好处的难度，让这件事情又更强、更精进。好，总而言之呢，那这句话让我比较。有感的结论是什么呢？因为他这句话他最后还是有讲到一个结论，他就是说如果你只在你觉得方便或是你觉得亢奋或是喜欢的时候努力，你就永远没办法成功。那我觉得我看到这句话我就觉得哇，他就在讲我啊，这就是我做影片的盲点，
被教训的感觉。
对啊，我就觉得看你这看这这个他是有看我频道吗？他有看我频道跟我讲对，因为
被骂得很准了。
对啊，我就觉得哇，他太有感了吧！我就觉得，因为我在做影片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对我来说，只要是无感、无聊或没有意义，我都会直接忽略嘛。
嗯，
但是我看完这句话，我就觉得哇，我这样真的是直接被他戳中哎、
干真的，就耐得住无聊。
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就是如果我全部都做观众喜欢的影片，我应该会撑不下去。反过来说，如果我都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或是我自己在好的状态之下，我才去做影片的话。而且完全不去观察或是在意观众到底喜欢什么的话，那我要成功也太难。
嗯、
我现在而且我喜欢也做得出来的东西，正好是一大票人都喜欢的东西，那我才能成功。
对啊，但这就是运气巧合啊。
对啊，就是 你可能就是譬如说过个200年以后，你刚好是大家都会完全符合我自己本来想做的东西，我做超开心。
你刚好还活着。
欸、对，我刚好也还活着，那就 OK 啊。可是目前看起来，我们实际面来看就不是这样吧？
对，
对吧、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拉扯啦，就是自己跟观众之间的平衡。那我过去是比较偏激一点，就觉得啊，我不想做就不要做、啊，我要当那种就是艺术家哦，那边艺术家气质，然后我心中的那个，我是一个公众人物加艺术家，
嗯，
然后结果都只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完全我甚至。很多人讲的后台我都不太看的
哦，我可以想象你应该不太看这种东西、
对对对 对, 對，然后总而言之就是看完这句话我就觉得我不能在自己觉得有兴趣有动力的时候再去做啦，不然我永远就是会是自己这种不喜欢的死样子。
嗯，
啊，总而言之呢，这就是三句话让我比较有感的。那后面的15句我们就先不跟大家聊了哈，大家自己去看。太多啦、
欸、我觉得刚刚那个啦，
口干舌燥，
最后一句骂你骂得很准啊，我觉得真的是不错啊。
对啊，真的是不错啊，我真的觉得我的心被开了一个枪，开了一枪、开了一个洞。
也跟这个 podcast 频道差不多啦。
对啦，
要更的。
对对对 ，OK OK， 我们看看就是。 讲完两集跟目标有关的东西，又讲了一个跟习惯有关的东西之后，哎、欸，会不会有一点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原子习惯呢，哦，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买一下来看、啊、如果你最近真的是深陷泥沼之中，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可以试试看。而且它其实这本书没有很厚
啊，对我印象中没有很厚，我猜大概200多页吧，是不是？
啊，对啊，不到300页。
对，我印象中大概是那样子。
对，这本书是少见的，连附录我都去读的书。
哦，而且干，反正现在大家不能出门嘛，在家里很多时间，
对啊，
不要假装很忙啊，干，谁很忙嘛、啊？没有人很忙 啊，除了医护人员之外，谁在忙啊？妈的！
我以前譬如说有人约我要干嘛的时候，我都还可以说我等一下出门，现在都不行了。譬如说什么，哎、欸，我们线上讨论一下，我们开个会啊，或是线上拍个影片，原本都可以讲说，我可是我待会要去哪里，去台北什么的，
啊、
现在不行，
我待会要去厕所。
对啊，突然变得很烂。可恶 ！OK， 这本书 OK 啦，就是不到300页，然后又很便宜，大家可以去买来看哦。嗯，就是你越早看这本书呢，就代表你越早养成小习惯，你未来打那个你这个狙击手 sniper 好不好？打的位置就越准
啊。这很像是那个啦， okay. 人生的基础建设啦，早点。
对，
越早做越好。
这本书的例子其实蛮扎实的，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有点像是讲概念讲过去了，然后提一些我们各自的例子讲过去、嗯，然后它里面有蛮多实证的例子、哦、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哦、OK，
好、啊，我想一下、哦，刚刚最后，哎，最后不是在讲什么？哦，要耐得住无聊
哦。哦，成功最大的威胁不是失败，是无聊。
还好，因为我的问题其实跟你有点类似啊，所以我刚刚有就想说啊，算了，不要讲好了，不用讲重复的，因为我也是一个很怕无聊的人。
哦，对啊，你就跳来跳去啊，
对啊，
做一做做一做，稍微批评个两句、啊，然后又说什么觉得自己做得下去，还是继续做，然后看到另外一个有趣的东西，你就跳走了。
哦，对啊，就更有趣啊，
你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养成一个好习惯，没有办法让自己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
哦、
那算了、
啊，
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讲你。怎么我做的比你还更惨？
啊，不然你就把这段留下来好了，就当做结尾。
好啦好啦好啦，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就这样子，那下礼拜换你啊。
啊，好啦，大家好好自己检讨一下自己的人生啊。
哎、欸，等一下，我们是每个礼拜一根吗？
希望可以这样子啊，但现在已经来不及啦。
昨天还前天，那我们礼拜四以前都算周更啊。
哦，所以你就是从这周开始算，不是从上周开始算。
哎，可以啦，习惯什么时候养成都好，有养成就好了。
啊，把
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 ，IG
每
天发文，
每天发文嘛，我看到。
对，我就看我可以撑到什么时候。
看起来一定会鸟鸟的，但反正就先做再说。
对啊，你一开始鸟鸟的，到后面才会越来越好啊。好啦，那今天这一集，那个你说的都对 ，EP20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哈。
好啦，我是小妹，
我是林晨不绝，
拜拜。
拜拜。